上回书我说到曹操指挥大队人马进兵徐州要灭吕布了。先锋官夏侯惇头一仗就受了重伤。曹操让夏侯惇回许昌养病，然后指挥大兵兵进萧关。这就是曹操掘坑带虎之计成功了。陈登、陈规父子爷俩商量好了，第一个先让曹操没费一兵一将把萧关得了，然后陈规献徐州，陈登置赚小沛，这样就把吕布带着全家还有手下战将逼到了下邳。吕布虽然到了下邳，刘关张弟兄在沛县城外团圆了。因为曹操大队人马还没到的时候，吕布兵打小沛，刘关张弟兄失散了。关云长呢就躲在了海州的路上，张飞带着一些残兵败将就到了芒砀山。现在曹操大兵来了，关云长知道消息，关云长杀来了，张飞知道消息，张飞也杀来了，弄得吕布没有办法，离开沛县够奔下邳。这时候曹操带着大队人马也来了，刘备就在军中，所以刘关张弟兄在小沛城外三个人见面团圆是抱头痛哭啊。曹操看到眼里，心说刘关张弟兄感情真好，那么曹操就劝吧，得了，你们弟兄已然团圆了，走吧，随我够奔徐州。就这样，曹操大队人马在徐州城外扎寨营寨，糜竺、糜子仲还有陈规父子出城迎接。糜竺就告诉玄德全家平安，刘备很高兴。曹操进城之后出榜安民，摆上酒宴给所有的功臣庆功，当然曹操在正当中一坐，左边就是刘关张，右边就是陈规、陈登父子。文武官员文东武西全都入座了，风风盛盛酒宴摆上了，曹操亲自霸占。这回得萧关、得徐州、得沛县，首功就是陈规和陈登。所以曹操在酒席宴前赐陈规父子十个县的俸禄，封陈登为伏波将军，这可不简单呢、啊。本来就给了陈规2000担的俸禄，这回给他们爷俩加十个县的俸禄，那就说十个县的收入全都得给陈家，而且还封陈登为伏波将军。那么汉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伏波将军，就是马超的祖上马援。马援保着汉光武、刘秀灭王莽、复兴汉时，那是中兴的元帅呀，才被封为伏波将军。所以说陈登现在当了伏波将军，这官职已然相当可观了。趁着酒兴，曹操就跟文武官员刘关张弟兄陈规父子说，明日我就要进兵下邳，一鼓作气捉拿吕布。谋士程昱、程仲德站起身形抱拳拱手，丞相啊，现在您拿下徐州，拿下沛县了，下邳可是孤城一座，里边虽然有些粮饷，但是孤城一座您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呀。打这座城难不难？不是很难，但是吕布胯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纵横天下无人能敌呀。再说他手下还有几员猛将，谋士陈宫足智多谋， 如果他挺成功的话，死守下邳，这仗还不太容易打。如果您打急了，吕布可能闯重围要走。丞相，有道是放虎归山擒虎难，纵龙入海终成后患呢。无论如何，您要守住这个路口，千万不能让吕布跟袁术有了联系。这城呢，要把它围住，但不能攻得太急，不能把吕布逼跑了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破城。好。曹操点了点头，仲德呀，你所虑之事我已然考虑好了，淮南方向的路口就请刘关张弟兄担此重任。刘备站起身形，对曹操说，丞相您放心，我弟兄一定把守好路口，绝不能让袁术跟吕布勾结在一起。好啊，那么玄德呀，我就将此重任交给你了。你可要知道，袁术而今叛反朝廷，如果把吕布放走了，终成后患。丞相您放心。刘备答应了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了，大家散了席了。刘备就派孙乾、简雍看守徐州，保护全家大小，自己就带着二弟关云长、三弟张飞5000精兵，跟着曹操大兵到下邳，在淮南路口扎下营寨。曹操大兵休息2天，也到下邳城外扎下了一座非常坚固的营盘。这就是吕布没听陈宫的话呀，因为陈宫告诉吕布，曹操大兵远来，千万不能让他扎下营寨，温侯你马上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。吕布不听，吕布说，我胯下赤兔马，掌中画杆方天戟，勇冠天下，何惧曹操啊，给曹操融了工分了。这样曹操这座营盘安好了，吕布再想破坏曹操扎营就办不到了。曹操大营扎好了之后，第二天吃完了早餐饭，曹操点齐了10000大兵，3声炮响撞出大营，来到下邳城外，把阵势列开了。在红罗伞盖之下，曹操压住全军大队。曹操吩咐手下兵将唤吕布城楼大话，曹操兵齐声高喊，下邳城中的吕布，曹丞相请你城上答话。其实吕布跟陈宫就在城楼之上，陈宫足智多谋，指挥人马守城，那下邳城上刀枪密排，整齐严肃，军容严整。当中间陈宫陪着吕布，吕布手扶城墙，一钉护身栏，往城下一看，哎呀，吕布也是暗吃一惊啊，曹操的大营安得跟铁桶相似，再一看曹操这10000精兵，吕布也觉得触目惊心。就看见红罗伞下，曹操头戴绝辫。什么叫绝辫呢？绝辫就是宰相戴的帽子，皇上戴的帽子叫冕，冕旒冠呢。宰相这绝辫呢，跟皇上那帽子的制作方法差不了多少。曹操头戴绝辫，身穿紫蟒，锦簌簌，花绒绕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下穿海水江崖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官靴，稳坐在官座马上，抬头观看下邳。那曹操长得黑眉细目，白面长须， 威风是不可一世啊。吕布正瞧着呢，曹操手拿马鞭往上一指，丞相可是放心吗？吕布不由得就回答了，啊，不错，正是我吕布。放心啊，我听说你跟袁术要联姻，你可要知道啊，袁家虽然四世三公，可是现在袁术在淮南寿春称帝，他是国家的叛臣。吕奉先，你勾结叛臣，你就不怕株连九族吗？吕布，想当初你跟司徒王允能够把国贼董卓杀了，你是汉之功臣，你为什么又勾结叛臣袁术呢？吕布，如果你执迷不悟，一座小小的下邳能不让我曹某攻破吗？我劝你还是倒戈归降，跟我曹某共赴汉室，仍然不是封侯之位，将来子贵其荣。如果你执迷不悟，此城一破，玉石俱焚，毁之晚矣，望温侯三思。吕布听完曹操说话，点了点头，再一看曹操大兵，哎呀，吕布到这时候也是有些后悔，自己当初跟司徒王允定下计策，把董卓杀了，反而现在曹操在城外，我倒成了叛国之臣。那么我是归降曹操好呢，我还是跟曹操决一死战呢？吕布一时拿不准主意。丞相，请你斩退如我吕布三思。那意思，曹丞相，你先暂时回归大营，归降你还是不归降你，让我吕布好好想一想。奉先呐，你可要仔细考虑啊，不然的话我杀进城去，你要死在我曹某刀下，一世英名付与东流。丞相，请您斩退。吕布说这句话，旁边可有了动静呢，旁边站的正是陈宫。陈宫往城下一看，曹操气坏了，想起曹操的所作所为，陈宫不由得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脸上颜色刚变，用手往城下一指，大胆曹操啊啊！曹操抬头一看，吕布旁边站的正是陈宫。陈宫用手指着曹操，曹操，你欺君罔上是大汉国贼，今天还敢在城下巧言骗人吗？我们岂能归降于你？今日你来到此处，这是天助我陈宫。说的就是陈宫，任口填弦，弓开如满月，吧嗒一声弓弦响，嘶，这支箭就奔着曹操射来了。吓得曹操这匹马啪啪啪往后拍了好几步，砰，陈宫射这支箭正射到曹操的红罗伞的伞盖上，把曹操气坏了。陈宫他不是武夫，他的箭法不高啊，这要是吕布射这一箭，曹操就可能死在凋零箭下呀，把曹操气得用马鞭往城上一指，好你个陈宫，破城之后我不杀你陈宫誓不为人。陈宫还要拿箭射曹操，吕布一拉陈宫，公台你随我来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腾腾腾顺着马道就下了城了。到了城下，上马骑着马回到府中，下马来到府中落座。吕布就问陈宫，公台呀，而今曹操兵临城下， 你说我应该用何计破曹？哎，陈宫摇了摇头，问好啊。陈宫，我计囊已穷。那意思告诉吕布，我陈宫没主意了。吕布明白陈宫说的是气话，因为自己不听陈宫的话，打了败仗。陈宫没少给自己出好主意，自己对不起陈宫，得了，说两句好话吧。公台呀，你也知道，如果下邳一失，咱们就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公台，无论如何你也不要推脱，替我想上一条妙计。问好，现在曹操虽然气势汹汹，如果温侯要听我的，还有一条计策可以破曹。哎呀，公台，你快快讲来。温侯，请您马上带一支精兵杀出城去，在城外扎下营寨。我带着兵将守城，在城内不动，成为犄角之势。如果曹操指挥人马攻打温侯你的营寨，我去救援。如果曹兵要来攻打下邳，将军你指挥人马从后边兜杀。你想一想，曹操他能有多少军粮？如果这种拉锯战打开了，打不上十天半个月，曹操无粮自退呀。啊，谢公台。吕布一想，这确实是一条妙计呀。好，公台，就按你的办法，我立即出兵。吕布传下命令，选了3000精兵，然后就让手下亲兵准备粮食，准备衣服，因为天气快冷了。吕布要让手下人多带一些棉衣，然后自己回到内宅，准备好了东西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杀事物。他这一收拾呢，就惊动了他的夫人严氏，严氏就过来了。温侯，你通身戎装，难道要出城去打仗吗？哎呀，现在曹操大兵已然到了下邳城外扎下大营，公台让我带着一支精兵在城外扎下营寨，由他守城，这样成为犄角之势，首尾相顾，咱们就可以让曹兵不战自退了。严氏听到这儿，双眉一皱，问好啊，你可要好好考虑，咱们就剩下这一座孤城了。如果你带着人马杀出城去，留下陈宫，那陈宫守得住守不住这座城啊？如果要是守不住，曹兵要是杀进来，问好，你可要想一想，曹兵一进城，妾身就不归温侯所有了。看见夫人双眼落泪，吕布不由得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呐。吕布心一软，立刻就摘盔卸甲，脱战袍，来呀，摆上酒宴，跟夫人通饮。陈宫还在外边等着呢，左等吕布不出来，右等吕布不出来。陈宫派人进去看看吧，才知道吕布正跟夫人严氏喝酒。陈宫一跺脚，得了，不听我陈宫之言，吕布必败。可是陈宫又不死心，陈宫一连来了3天，第3天才看见吕布，问好啊，您为什么按兵不动，还不立即出兵啊？公台呀，你请坐，别着急，我正要找你商议。你说，怎么还用得着把兵将带出城外扎营吗？我上次已然跟你说了，别看一座城池，你要知道下邳城城势高大，而且城外有4水天险，城中兵精粮足，我看就不用出兵了。 问好。您不出兵，我陈宫可再没有计策了。哎呀，公台，你不要说气话，你还是会管我的。陈宫急得可跺了脚了。问好，如果您不出兵，这就等于坐以待毙。陈宫没办法，看吕布不出兵，只好告辞出来吧。从这天开始，陈宫就更烦了。虽然陈宫心中烦闷，但是仍然每天上城巡查，严防曹操偷城啊。同时陈宫发出探马，打探军情。这一天陈宫得报了，说曹操大营军粮几乎尽了，正从许都往大营这运粮呢。陈宫一想，这可是好机会，可是要打算劫曹操的粮食，谁去呀？还得是吕布啊，别人不成啊。所以陈宫硬着头皮又来找吕布，问好。公台，你有何事见我？问好，刚才我得着探报了，说曹操大营几乎断粮了。啊，好啊，断了粮，那曹操他还不退兵吗？可是你要知道，曹操已然派人从许都运来粮食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那么公台，你见我干什么呢？问好啊。有道是，君无粮，不战军心自乱。您赶紧跨下马，掌中戟，带着一支精兵出城，把曹操的粮食劫了。劫了粮食之后，曹操无粮自退，咱们下邳城不就是保住了吗？啊，好啊，公台言之有理，那么我就前去劫他的粮食。吕布立刻传下命令，点兵，自己回到屋中顶盔挂甲。夫人严氏看见又说话了，问好啊，你这又是上哪儿啊？好好守城，这不是平安无事吗？哎呀，夫人，曹操从许昌运粮，要把他粮食劫来，曹操没粮食吃，他自然退兵。我呀，带着手下一支精兵前去劫粮。问好啊，你可不能去。夫人，我为什么不能去劫曹操的粮食呢？问好，你想一想，上次李傕、郭汜、张济、樊稠到了长安，问候啊，你离长安而去，把我和女儿扔到了长安城中，幸亏后来庞叔把妾身送到将军身旁，如果这回你跨马持戟要离了城，你可要知道曹操足智多谋啊，倘若问候你要被曹操所捉，那么妾身跟小女该倚靠何人呢？吕布一摇头，转身行，就来到貂蝉的屋中。貂蝉就问呢，问好，看您不高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吕布又把出去劫粮的事跟貂蝉说了，貂蝉眼泪也流下来了。问好，您切勿远行，要以妾身为重。啊，吕布想想娇妻，又看看爱妾。吕布心说，凭我胯下马，掌中画杆，方天戟，何惧曹兵？我为什么要出城前去劫粮呢？到底曹操用什么计策可以捉住吕布？下回再说。